来椅子上，你可以聚完会在那拿。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堂课程。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主，我们知道在工作中常常有各式各样的试探，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工作环境里面逃避试探，而且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带领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堂课谈到如何在工作环境中逃避试探。试探是需要逃避的啊。你说我怕什么？有主同在，什么都不怕，我就去面对挑战，跳火坑。这个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行动。试探你是需要逃避的啊，即使主耶稣的主导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叫我们也是祷告说，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不要陷入试探的里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魔鬼啊！所以试探是需要逃避的。那么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试探有不同的来源，自然有不同的种类的啊。那每一个人，有些人对某一类的试探他比较能够抵挡，但对另外一类的试探呢，他有时候比较软弱，所以每个人的软弱点不一样。有些人对金钱的事情他比较不会受到诱惑，可是有些人对色情的事情就很容易陷入试探啊。当然也有人每一样他都会陷入试探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不会。所以圣经上也教导我们，什么时候你自己认为你是站立得住，你是刚强的，你觉得你是不会跌倒的话呢，你就要格外小心。你越这样自夸的时候，越是你软弱的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机点，或者我们叫做罩门，因为太有自信了，要小心。所以是工作环境中感情方面的诱惑，感情方面的诱惑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好像近代的社会格外的多，我听到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格外多。那不但在同事当中会产生，在生活环境里面也是另外一种感情上的诱惑。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给自己带来了一些麻烦或毛病，也有的是周围的环境哈。譬如说周围的环境来讲，这个很多人谈到去中国大陆工作的，不管你自己的背景是中国大陆背景的，或者你是台湾香港背景的，每个人都有点怕怕的，尤其老公回到中国工作了，每天都会怕怕的说哎呦，太太都要跟先生要讲清楚哈，你别回去给我包二奶三奶啊。那现在的情况下，他可能每个地方一个奶啊，从北京上海广东一大堆的。那昨天我们去纽约去录音的时候，还有人来跟我讲说哦，因为也是那是国内来的人，他自己跟我们讲，他说哦，他们的朋友里面他们什么什么东西，那他的朋友是中国国内来的，然后先生因为各种的原因回大陆工作，那夫妇两个都是大陆来的嘛，那先生回大陆工作啦，那有时候回来啊等等，他就说这种事情好、哦、很厉害的。厉害到什么地步呢？有的时候所谓的第三者介入的时候，不但他个人介入，是爸爸妈妈一起。我们以前想法是说，也许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哎呀，我女儿去变成人家第三者了，去介入人家感情了，爸妈会骂他说你怎么搞这种事情，不，我现在爸爸妈妈走走走去去去这样子。而且他说那个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哎，大学教授鼓励自己的女儿去介入别人的婚姻啊，他觉得什么不对，他们彼此相爱啊。那如果那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啊，也许成功了，总是捞到一个老公了，然后又一个第四者进来呢，他会不会觉得好啊，他们彼此相爱，那他们去吧。所以就知道很厉害。然后另外他们也在说，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好像是怎么样，对，也是回大陆工作，然后太太去看他，在上海的时候，结果呢他去看他，那老婆在，老公在，可是旁边有四个女生，都是年轻的，都是很漂亮的，哇，都是很积极的，然后呢就是说那种讲话的态度什么根本就这个老婆好像不在一样， 就公开的打情骂俏骂俏这样子的哈。那大夫当然也乐得好像这种叫做逃避这个感情的试探啊，这种老公是欠揍的啊。那当底还有一些经文念给你听就知道了哈。但那个他们会说，你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他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开的，是很积极的，他不是背着老婆的面偷偷搞地下感情，他根本就是当着你老婆的面，然后一个比一个殷勤，一个比一个那样。所以有时候那种工作环境不一定是指公司里面，有时候因为工作环境，所以你整个生活环境当中所带来的那种各式各样的诱惑是非常厉害的。那这种是一种试探啊，这是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比以前严重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个道德观念的变化太大。我说以前的时候这样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对，父母觉得不对，社会觉得不对，所以昨天那位姐妹她也在说，他们有点怀念以前60年代，包括文革时代都比较好哎。啊，文革的时候啊，不管毛泽东几个老婆啊，搞一大堆，哇，下面管得死死的，对不对？如果哪一个人感情有出轨了，哦，你的那个党委书记什么的，一个就来管你了，哦，就是批评，是道德方面规定很严嘛，啊，这上面是很腐烂，下面管得死死的，所以你感情要有出轨，不要说别的，你的那个街坊邻居就有意见了，你的工作单位有意见，你的父母有意见，谁都有意见，压得你就不敢动。现在刚好相反了，谁怕谁啊？啊，这种味道出来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哇，这不得了了。那么当然再加上这两天在跟他们录那个所谓女人世界的节目，为什么女人世界找个男人去呢？因为他们不太清楚男人是不是有中年人的危机啊。对啊，因为男人到了40-50岁几乎快没人要的时候，老板都不要你了嘛，对不对？老婆也觉得你这个人很多的毛病的时候，哇，一下子一堆如花似玉的，觉得你好像是皇帝，你好像是哇拿破仑似的。我说拿破仑意思是像破轮子，但是哦，很欣赏你，很仰慕你的时候，中年人的危机在这里。因为中年人到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自己差不多没什么出息了，大概能升官能升就升到底了，那不能升大概就到这里了，好像已经人生已经见黄昏的时候，忽然间哇，这种感情上的诱惑来了。如果别人又很主动很积极的，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即使你知道假的你也很乐，这时候中年危机就开始了，诸如此类的哈，工作环境中情感上的一种诱惑试探，这是非常的真实的啊。这是因为社会道德的观念在改变，所以以前这种某种的防堵的这种的力量在消退，甚至是变相的是鼓励的。那如果说你的公司的同事，如果说你像很多台商去了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有，就因为你的公司同事你的主管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有，然后你说你怕什么怕啊？对呀，他都有，那我干什么？我每个人回了家下了班也没事做，然后觉得很孤单很无聊，那种的环境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同事之间有时候也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是说因为同事之间的来往啦，工作上的接触啦，然后尤其你的工作方面你自己表现的还不错，你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主管的时候，这种问题是格外严重。除非你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表现得很差，那另当别论。如果你工作表现得不错，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在工作上表现得对你很仰慕。所以这种的试探很多在弟兄在当中，但是并不是说姐妹当中没有这种工作环境当中同事间的一种试探。第二种是金钱的诱惑，金钱的诱惑为了个人的私利。那这种的试探呢，就是有的时候会甚至有一些违法的行动，就是说因为在工作当中，譬如说了哈，小一点的来讲，小一点的你会出差，对不对？出差你要报销飞机票啦，或者一些旅费啦。那么当然有些是合法的，你可以怎么样报销，也有些是在合法不合法之间的，那贪图小利啊等等，所以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啊。有很多单位是叫做实报实销，就是说 你实际花了多少租车费，那花了多少租车费，那都有单据的。那这种东西比较不容易动手脚，但也有的时候有些单位是容许你不需要用单据，你要说有，我信任你就可以付账，那很多时候你就有一种试探的机会啊。那这种还是小钱，那大一点的话呢，在公司的交易当中，在签约的时候，那种所谓的收红包，这种上的试探也很多。那有些时候也是一样，不是你要的，别人会给的啊。那别人给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一定特定的什么理由。我记得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我在高雄一家工厂工作，那当然有很多厂商来往，我们常常买他们的材料啦等等这些东西。有一次大概是中秋节吧，他送有一个人送我一盒月饼，那有时候人家送月饼，你很难说不要，我不吃你的饼啊，然后月饼啊，月饼还可以了，这个钱也不要太多，对，做人也不要太那个。可是我月饼拿回家以后，盖子一打开，哇，一个红包。红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时候大概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大概等于我半个月的薪水啊。那他也没有特定说他要包什么工程，特定的说要买他什么东西，那只是我们经常来往的客户。你也可以说好像日本人的说法，日本人都是很重视送送点礼金啊礼物的，所以从他们角度来讲，我没有特别要还有一个工程硬要捞这样，没有，你说一个感谢吧。可是我觉得很不安的啊，就是后来我那天到了办公室，我第二天就把月饼都带回去了，然后在办公室里面，那我也没跟他讲，我就打个电话给他说，哎，有事情来办公室一下。他以为有生意要做了嘛，当然就来了，我没跟他讲。来了以后，他月饼当然礼金也在里面了啊，就整个还给他。我没有很凶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啊，这样这样，我没这样讲，我是很客气跟他讲，我说好意先领了，不过这东西我不能收的。那当然我在跟他讲的时候，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啊，还有一些别的人在，不过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我们在对话的内容啊。我只是说谢谢你，那么我是跟他讲了，我说我很年轻，所以我可能不太会做人，但是呢我盼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让我维持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纯真。这话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使我们的交情有了影响，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使我整个人好像慢慢被 pollute 被污染，可以帮我这个忙吗？所以呢我说月饼我们就吃了，但是我就请办公室的同仁来吃月饼，其他就把它吃掉了，等那个红包我就用另外东西包起来还给他，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收，月饼我们可以先领了，那我不想一个人吃，我就全部办公室的吃掉了，然后钱还给他了，所以后来还是好朋友啊。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送过我红包了。但是我不敢说我的别的同事有没有收到他的红包，可能有，那收了你说犯了天大的规，我想也不见得，因为他并没有要求你做特别的生意，没有要求你完成哪一个工程然后可以这样，没有。但是这类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试探和诱惑，因为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以后就觉得哎，怎么那个厂商都不送你的，别人都送就他不送，对不对？你会不会心里开始有一种不同的观念呢？所以这类的金钱上的事情是工作环境中我知道常常会发生的。第三种呢，也是为了私利会盗取公司智慧财产或机密，我想这也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哈，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以后，当然小队的来讲，你可能把他的软体啊盗，就是 make a copy 就带走了或者之类的。有时候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他们的设计蓝图 copy 一份带走，这也常常有的。那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工作中的试探啊，因为。那如果说你做这个销售员 salesman 的话，通常就是你的客户资料，你可以用个 floppy disk 把你所有，比如你在这家公司做保险或者做什么，那你的所有的客户档案都在这里，那我再换到另外一家公司，所有的客户会转到这家公司来，那你去应征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呢？那我就看到一个个案的讨论，就是说 当然个案是真的是一个虚构，我不知道。他在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他说有一个人事部门的主管，他是个基督徒，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他在 interview 面谈一个新的经济员工的时候，他是要找一个很能干的销售员，他是卖汽车的，那刚好有一个人来应征，无论条件背景各方面都很好，唯一让他心里不太舒服的就是那个人为了让他知道说，哎，你请我，你绝对请对人了。我在另外一家汽车公司做事的时候，我有什么客户的档案，一个 floppy disk。哦，如果你骗了我，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宝贝了，你知道吗？如果在别的公司，哦，就凭了这个，我一定骗他的。可是那个基督徒的主管呢，就心里有点不安，这样对吗？那如果我公司的职员出去了，我的公司的职员出去的时候也带着这个东西出去去应征别的工作，我会怎么样？我一定很生气的。那那个人是带着那个公司的资料到我这儿来，我会很高兴吗？我会变相的鼓励这样的行为呢？那你成为一个讨论的题目。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了解，这也是一种试探，因为那些东西不属于你的，那是公司的。那么我知道最近过去这一两年当中，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中国的从国内出来在这边读书工作的人当中，很多人卷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卷入的里面也许可能是被栽赃的，不是真的，但也有一些我相信可能是真的。譬如说我在这个公司研究，作为研究，那当然了，我应聘做研究，脑袋瓜子是我的，研究出一个成果了，我会心里觉得说是我的成果啊，为什么我不能带走呢？可是不要忘记，你拿到了薪水，你所有的成果是公司的，不是你的。你能带走的是你的脑袋瓜子，但是不是那个成果。所以你到了新的公司，你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是对的。如果你把原来你在另外一个公司、另外一个单位，即使这个学校所做的研究的结果，那研究也是你做的，带到另外一个单位去的话呢，这叫做违法了，这也算盗取智慧财产。因为你拿他的薪水，所以所有东西是属于他的。那在中国人圈子当中，包括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是国家科学研究院嘛，所以我们员工也会进进出出的，那也常常会卷入这样的问题。那我发现中国人的观念总是觉得对法律的观念呢比较，你说比较不清楚也好，或者说有时候会钻那个漏洞哈，大陆叫钻空子，就是一个好像灰色地带，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试探，这是一种试探，所以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分清楚。这些东西有一些是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机密，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智慧财产，是属于一个单位、一个公司的话，那这样做的话就算是一种偷窃。从基督徒来讲，十诫之一，虽然说是我做出来的，可是你在那个单位拿他的薪水做出来就不再是你的，是他们的，你一旦离开你就不能做。那当然也有的公司现在规定更严格，离开公司之后几年之内，还有时候进公司要签个约的，几年之内我不可以在别的公司做同样一种类似的工作，就是怕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签约，总是有一些漏洞你可以钻的。对基督徒来讲，你要了解这类事情是一个试探，基本上还是一个私利了，私心。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了自己想要升迁啊等等，会在工作单位里面产生一种所谓的 politics 政治上的问题，就会结党纷争啊，有时候也是一样，出了差错嘛，就是争功诿过啊，都不是我，都是别人的错。这类事情在公司当中会很多，所以我发现，即使是个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做久了以后，如果这个单位里面常常有这种 politics 的时候，有时候连基督徒啊的味道都变得怪怪的。因为慢慢也许为了自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手段做久了以后，慢慢都觉得好像没什么不错，没什么不对的，就是反正是这么回事。那有的时候这样的基督徒甚至到了教会里面也会变成同样的方法结党纷争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我刚开始做的第一个工作哈，那时候很年轻，大学刚毕业嘛，所以才23、34岁而已。我在第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才第一次领略到这种所谓工作环境中的结党纷争是怎么回事哈。那个公司呢， 其实当时是一个不错的公司，当然后来我离开以后没多年，没多少年，那公司就倒闭了。那么我开玩笑说，我走了，他当然倒了。其实我在公司是小职员，没有那么大哈。我走了跟他倒没有关系，不过我只是说那个公司哈，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当然看他们在上面高层在那斗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写个小说。你在中国有一个不是很古老的小说，大概清末民初的吧，一个叫做《拍案惊奇》《官场现行录》，你听过这个故事吗？我说下次我要拍写另外一本小说续集，《拍案惊奇》这个《商场现行录》啊，在工作环境中的哈，我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在台湾，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傻乎乎的，年纪轻轻的，什么也不知道，一进去没多久就发现，哇，里面这个派系斗争很厉害。那简单说起来，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私人的公司，那么基本上有两个副总经理啊，总经理、董事长是一个家族企业嘛啊，所以他就找外面的人来帮忙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就有两个人。那其中一个副总经理是我大学的教授，那我是他们聘进去的，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不管你高不高兴，就是你就被排在那一边的，是属于那一档的。那我们其实哪知道的，今天才知道哇。然后另外一个党的呢，当时又是另外一个副总经理手下又有一批人啊。那那一批人是他自己从王永庆那边过来的，王永庆别人你不知道，王永庆你应该知道的。所以有一批这样的人，然后在明争暗斗的争权夺利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小角色根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我们也没什么权，也没什么可以争。但是在这个风波当中就发现哇很厉害，写黑函来告状了，那还是很小事吧。那平常的时候明争暗斗性很多哦，看起来是简直是不得了，这个公司里面会有这种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呢还好自己官也小，也没什么官可做哈，所以就是当做第三者来看哈，看起来就至少我们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就是说好处也不会捞到，这个麻烦也没有惹到，就是。但是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种事情最好不要惹他，太可怕了，这种事情。但是这是我第一个功课哈，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单纯哈，虽然没有像师母那么单纯，师母是单纯到说没见过坏人，我大概还没有那么单纯。但是以前我说过，就是当兵的时候碰到那种老士官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说哇，这种事情怎么办？然后当完兵以后就碰到这种工厂里面的事情，也是让我哇眼界大开，发现现实的人间哈，跟我以前想象中在学校里面的生活基本上太单纯了。同学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偶尔有一些矛盾啊，或者一些事情啊，哦，比较起来那太小意思了，没什么。现实的生活当中那种冲突非常多。那一样，如果你想要在这个里面往上爬的话呢，当然你就会选边站了。当然了，选错边你就惨了。如果国内来你就知道了，你选了刘少奇那边、彭德怀那边，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可是选对边呢，哇，那就发了，就一直上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卷入这个争执里面，你也就卷入这种试探的里面。那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基督徒也是因为工作环境当中的复杂呢，不知不觉自己也好像无形中沾染了这种气息，这点也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小心的一个试探。那我们谈一点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个人建议的一些避免试探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圣经的原则当然针对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一些教导哈。第一个谈到这个婚姻感情方面的呢，箴言讲的话是很重的，但也很直的。我用的是新译本，所以跟你普通用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圣经译本不完全一样。不过新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比较更准确，而且讲的更清楚一点。箴言第二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他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乱的妇人，脱离说谄媚话的妓女，她离弃年轻的配偶，忘记了上帝的盟约。当然。他所说的好像那个女人是也是结过婚的哈。那不管是或不是，就是说 你需要有属灵的智慧，要逃避，要脱离啊这些这种啊色情方面的诱惑。这样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说啊，在古代的社会比较少，就是说是怎么讲，是男人去诱惑女人啊。那现在的社会来讲，男女双方在婚姻上出轨的都有，但是我们要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那现在科技的发达产生新的试探，那我不止一次，包括我个人所知道的啊，亲手经历过的个案，以及我所知道别人经历过的个案里面，有一种从 internet 里面产生的外遇。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现在慢慢发现，也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了哈。就什么叫 internet 里面发生外遇呢？就是因为我平常上网去搜寻资料的时候，我有一个区域我从来不去的，就是说你知道有一些网站和 website 里面，有的公司或者网站里面，它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去写信去发表意见啊，它叫什么谈话区或什么区哈。那很多人很喜欢到那边去发表长篇大论之类的。那也有的那种网站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总而言之有一些网站可以让你交朋友的，有的人就在网站上去交朋友，所以交朋友也许是发牢骚，也许是怎么样。那我知道了一些 case 就是从这样产生婚姻的外遇。那其中一个 case 是这样一个 case， 这个 case 我说的是基督徒，我不是说不非基督徒，一对基督徒可能这个婚姻本来就有问题，有问题的意思就是说而且这个出轨的是太太，这是让我最震惊的地方在这里。这个太太在我们所知道，就是说我所听来或知道的情况下的话，好像这个太太是一个看来非常保守的拘谨的一个姐妹，就是说你看起来的话，这是比一般的姐妹保守的多，不太讲话的，然后中规中矩的，然后绝对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非常的内向，然后做事情好像很拘谨的，所以这是让人最震惊的地方。但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夫妻感情不好，或者说不好不一定吵架，感情不够亲密或者怎么样。那总而言之，这个太太呢会觉得心情或者感情的世界方面讲有一点空虚，丈夫不能够在 emotion 的方面情感方面给她足够的满足或怎么样，所以很满腹牢骚啊，可以这样讲。然后她在 internet 里面，她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去找朋友去倾吐她心中的牢骚、孤单、寂寞诸如此类的。然后 internet 当中也有某某一位表达同情、安慰、鼓励 whatever， 然后就这样就交了一个所谓的好朋友，然后当然是异性的朋友，然后从这样导致成婚姻的出轨。最后当然是很不幸，这个婚姻就毁掉了，他们好几个孩子。那当然丈夫是非常非常受不了，也完全无法想象他这位基督徒的妻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对他是非常大的打击。当然不能完全怪太太，意思是说丈夫在感情上怎么样忽略他的太太是一件事情，不过我重点是在讲试探。 internet 的试探在这里，因为你当 internet 跟你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隐名埋姓的，对不对？男的可以装成女的，女的可以装成男的，60岁的老头可以装成18岁的青年，对不对？你可以完全隐藏你真正的自我。好，然后呢你可以无限的发现你的想要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都没有关系。那在这种的情况下，说要防止试探就在这里。我觉得当一个人你对一个我们叫做虚拟的世界，网络是一种虚拟的世界，不是真的，即使那个人都不一定是真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女的后来婚变之后，她跟她电 internet 上认识的那个男的后来就有了婚外情，后来他们结婚了，但是那只是结婚了。如果我再观察3年、5年、10年、20年，这个婚姻能够维持40年吗？30年吗？我不知道，我还走着瞧呢。因为我相信你在 internet 上所认识的那个他， 不是真的他。在虚拟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或真或假，或者你要表现出来每一面表现出来，但那个不是真的你。危险在这里，当一个人赤度敞开，完全没有设防的把你可能是你真正的自我的一些东西但是暴露出来，而对方却是一个虚假的，那那时候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在 internet 上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说有点接近耶稣所说的，你虽然没有淫乱的行为，但是你动淫念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犯奸淫了。当你是一个有丈夫的，或者你是一个有妻子的，你在 internet 上面跟另外一个异性无限制的去交谈分享一些心灵世界最隐私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说这叫做淫乱。即便说我没见过他，我没有任何肉体的行为，但是就叫做动淫念，因为你就背弃你的婚约了。你在婚约之外，你在婚约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的配偶以外，你不会有第二个异性是可以跟你分享某些东西的，你的心灵的一些思想的东西，不要说肉体的。那如果你超越这个界限的话，你已经犯奸淫了。如果你不能守住这一条的话，你已经陷入试探了，然后只是剩下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你就进入那个陷阱，就会逃脱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救我们脱离这一类的一些试探。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当中，我们像我们唱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的版本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好像那个翻译看起来是我不要有试探，不要遇见试探。可是原文的圣经翻译的比较好的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不遇见试探是很难的，就是说除非我不工作，工作中的各种的色情的或者是私利方面财力方面的诱惑试探总是会存在，我要知道怎么去面对它，但我不可能说我不看见。那除非我也不上班，我什么天天躲在家里，躲在家里电视一打开，哦又来了诱惑，你怎么办？我不要看电视，那到底要怎么办嘛？就挖个山洞好了嘛，是吧？挖山洞脑袋瓜还会想东想西啊。所以不遇见试探好像是有点太理想化了，而且似乎不太亲和情理。但是不要陷入试探，这是我们要祷告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陷在罪恶跟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其实是那个恶者，就是魔鬼，是那撒旦。那么雅各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是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边前到两件事情，第一个，魔鬼是需要抵挡的，所以我们固然说要逃避试探，可是我们并不是好像要怎么讲，碰到魔鬼来逃走，我们是要抵挡魔鬼，逃避试探。那相反的来讲，当我抵挡魔鬼，魔鬼逃走，所以到底谁要逃啊？碰到魔鬼来我逃，不是，我们是抵挡魔鬼。靠了神的恩典，我们抵挡魔鬼，魔鬼逃走。第二个呢，亲近神，你亲近神，你就相对而言，你就能够抵挡魔鬼，你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卫啊。所以，这个抵挡魔鬼等等胜过试探来讲，有一个消极面跟积极面。消极面就是说你要抵挡他，你要去防备；积极面是你亲近神，你亲近神，所以有些人说哈，这个进攻有的时候是最好的防卫，就是说你靠着神去抵挡魔鬼的时候是最好的防卫。如果我只是天天想说我怎么逃避试探，天天怎么去防鬼魔鬼，这样攻击这样攻击，但是没有注意到我怎么样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永远不会赢的，永远不会赢的。所以最好的防卫是要有相当强的一个攻击的东西，那攻击的东西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务必要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然后我们要抵挡魔鬼。所以对于邪恶，对于魔鬼，你需要去正面的去阻止他，抵挡他。那同时也可以这样说哈，有的时候逃避试探的时候，我个人的经验之一就是，有的时候 你适当的在某些情况下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有的时候这是一种防卫。那有些人说啊，不要常常讲我是基督徒，这个好像很尴尬或者不好意思。其实我的经验是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方式，适当方式意思是说，我不会每天一上班就敲锣打鼓我是基督徒，每天在公司晃来晃去拿一本圣经到每个部门，嗨嘿嘿，干嘛，你是牧师啊，对不对？你不会在每个部门抱本圣经上晃来晃去嘛，对不对？我不会这样来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但在这适当的场合的时候，譬如说有一些讨论钱财的事情，或者有些你的同事在讲一些黄色笑话的时候，你觉得实在不好笑，哎 wait a second， 我是基督徒，我不喜欢听这种东西，你要讲到别的地方讲，不要在我面前讲好不好。哦，他可能 OK， 或者会笑你会怎么样，但至少 OK， 我表明我的立场。也许一次两次慢慢他就 OK， 他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或者他们要去看色情的电影，而且他说哎，走啊走啊走啊，哎呦怕什么嘛，什么东西的时候， sorry 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去的。一次两次以后他就说算了别找他了，他不会的了，他不是那种人， OK， 不就逃避试探了吗？那你要隐藏得很好，我要跟他们一样，不要让他知道我是。那为什么不去？我讲不出个理由。好吧，好吧，去啊。那每次去的时候，哦，主啊，求你看可怜我，不要让我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你又去看色情电影，又一直在祷告说，求主你保守你，不要陷入色情的诱惑。你干什么嘛你？对不对？你就不要去不就得了吗？那又讲不出来啊，就摆明立场就好了嘛。有时候人家表明嘛。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是说我们整个连队里面我是唯一的基督徒，那当然三两下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很简单嘛。你祷吃饭的时候我说我要祷告，刚开始也许人会笑笑你，不过我们是军官嘛，对不对？军官也就没几个嘛，对不对？通常他们也不会太怎么开你玩笑的，小兵看到我也不会怎么样嘛，这是当兵的好处。但是从第一天开始他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大概半年多以后来了一个新的军官。这个军官呢，我起先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背景啊，所以谢饭我们是我在谢饭。有一天啊，这个军官跑来跟我聊天，他说哦，庄排长你也是基督徒啊。我说你问我说你也是基督徒，那表示你也是咯。我说是，我是。我想说你是吗？怎么第一天开始我是没看你祷告过的。然后他也抽烟的，当然不是抽烟基督徒不能抽烟，但我说，看他抽烟，看他说话，看他做所有的事情，我都看不出来他是个基督徒。我有点 surprise， 我说，哦，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基督教的啊？我从小就是了，我大概还没出娘胎就信了，没出娘胎就信了，哇，他圣灵感应的样子，哦，等等的。然后还讲啊讲，他就讲到说，哎，庄排长啊，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我说，哇。圣灵充满了，说了说的了，我还说他是圣灵感孕的了，他圣灵充满，我说当然看您怎么说叫圣灵充满了。我说如果圣灵充满会发抖啊，会胡言乱语的话，那我没有。但如果你不是指的这种圣灵充满，我觉得有啊。所以信主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也觉得神常常与我同在。如果这叫做圣灵充满，我觉得有啊。哦，我说的就是那种圣灵充满以后。你会浑身发抖，你会哇这样子的。我说那你有吗？有，我15岁就有了。我说那时候怎么样？就是说方言了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说现在呢？现在都没有了。那我就跟他说，如果圣灵充满你，你就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就不会没有的。怎么那时候有现在没有了啊？当然那天只是聊了一下，聊了个把小时，没有说谈的哪个问题都谈透彻。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谢饭了，他大概谈一谈他也知道他也露了底了嘛，他是基督徒啊，所以看我谢饭他也头低低了。旁边一个排长就啪啪顶他一下说，哎，你少来啊，老庄是基督徒，从第一天就摆明了，我都知道，看他那样也是个基督徒，你别学了。啊，不不，我是真的基督徒，我从小都是。你从小都是，看你抽烟打麻将，哎呦，我别提了，别在东东面前让你丢脸了。你像吗？你从里到外横着看直着看都不像的，你少装算了。哇，那讲他讲的脸红红的。所以呢，就这样子。第二天早饭的时候， 他就没泄愤了，然后从此以后也就没了。当然我不是神，我不知道他的信仰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但我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开始就表明你的立场，你会避免很多以后的无穷无尽的麻烦或者羞辱或者这么那个。那如果你前面隐藏得很好，所以有些人说基督徒的身份是没办法隐藏的，要么隐藏得太好以至于你就不是了，要不然你隐藏不来马上就露出马脚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的为人处事你什么都不说，看你这为人人家觉得这个人不太一样，八成他是基督徒，你就露了马脚了吗？对不对？或者是隐藏得太好，别人干坏事你干得更多，那最后你就变得不是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抵挡魔鬼其中有一个，摆出你的见证。当然很难，因为你摆出见证来以后，人家就天天盯着你，诶，不是这个基督徒吗？你也会做这种事啊，你会看这种书啊，可是你讲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摆出这个见证来是不容易，但是有时候是反而是抵挡魔鬼的一个方法。第四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很多时候不管是智慧财产的问题，钱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当你有一个私欲贪图钱财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慢慢的卷入这种私欲的里面，然后最后会造成你自己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要了解到，贪图钱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试探，而且常常是引诱我们伤害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最后一段在雅各书第四章真的提到一个斗争的问题，这是用新译本，那其中有一两个字是我自己改的。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斗争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放纵私欲，如果得不着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在工作环境中各种的争权夺利，甚至要升迁，有时候造成了各式各样的斗争，常常是来自于一种私欲，然后这种的斗争的结果往往不一定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是要了解要避免，就是说这种私欲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发作。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当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时间越久，好像一个大染缸一样，你慢慢的会跟你周围的人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然后当然一种，有些人觉得说这是一种自卫的本能，因为我不想要这样做，可是别人要这样做啊，所以我要怎么去防他。如果我不怎么讲巴结一些人的话，那别人对付我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别人用一些手段，我不用一些手段我怎么办呢？所以慢慢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慢慢让我们的做事的方法会受到很大的扭曲。但基本上来讲，我们必须从里面的生命开始去了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个罪性，这罪性的里面会诱发我们的私欲。如果你放纵你的私欲，你就会一点一点的走入这种试探的里面。那当然面对试探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些避免试探的一些预防的措施。不过两句话要提醒，所有的预防的，预防胜于治疗，就我们普通所说的哈，打预防针胜于治疗，或者在工厂里面我们也常常说预防保养，机器的预防保养哈比较重要，做得好的话呢，真正的修复工作可以少很多或者比较简单。那么灵性上也是一样，所以预防的措施一定比毛病出来了，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问题，一定花的时间花的力量付的代价是比较少的，所以预防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在工厂做事的时候，我学化工的嘛，机械比较不太懂，可是管工厂就发现这个机器啊常常坏掉，这个 pump 这个坏，这个坏，有时候这工厂要停工就是因为 pump 坏掉了。 后来我就学了一招，而且很有用。后来我就教我手下的机械人员用这个方法。他们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他那个 pump 在动的时候，转动的时候，它都有个震动。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手提的一个震动测定仪，你在 pump 那个壳子上一测，然后它有一个震动频率。那你每天记在它震动频率多少？如果说平常都在这个频率，哎，某一天这个震动特别大，机器有问题了。那通常一个 pump 它都有 AB 两个，可以随时可以取代的哈。所以我们就常常去量，后来我就教我的手下机械工程师，每天早上上班用30分钟把全工厂150个 pump 都给我点一下，然后一张布置点一下，记一个数字，然后你只要看这数字有异常的提升的时候， A 跟 B 马上互换，换这台开，然后拆下来看，虽然机器还是可以动， pump 可以转，一定有问题，可能就是那个转轴啊，那个沉轴的那个钢珠破了一个，它还可以转，可是你破了一个你不管它，它慢慢破两个破三个，到最后咔，好坏掉了。你刚好这个坏掉的时候，另外一个刚好出毛病，那不是两工厂要停工了吗？那一停工损失就大了。后来每天早上就要量啊，后来啊这个 pump 坏还是会坏，但是因为这样停工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预防很简单。那灵性上也是一样，所以第一个，你个人稳定的个人灵修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个呢，平常你看不出来，我今天有读圣经没读圣经谁知道呢？啊，但是你稳定的个人的灵修生活，读经祷告跟神亲密的关系，我觉得是所有我觉得预防措施当中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他在婚姻上出轨15年了，然后他说我每天好好读圣经，每天好好祷告，然后神常常提醒我东提醒我西。如果会的话，我不相信他的婚姻上出轨15年可以这样。肯定的，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老早的就已经疏远到不知道什么程度了，只是人善于伪装，就是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会知道。所以你自己个人跟神的之间的属灵生命的关系是所有预防里面最基本，虽然也是最无形的啊。别的方面等一下我们会说的其他事情，至少还有某种情况下可以看得见，个人的灵修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东西。第二个，夫妻的这个婚姻关系，当然我是假定你在工作中碰到了试探的时候，假定你已经是结婚的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是另外一个状况，可能就跳过第二个，就到第三个。如果你是结婚的话，我觉得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婚姻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上礼拜我们提到，上次我们提到叫防火墙，一个 protection。 婚姻关系婚姻关系除了两个人的感情的生活，两个人的沟通以外，其实在很多的不论是金钱的试探，各样的试探，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事情别人可以瞒得过，通常夫妻之间是很难瞒得过的。他看得很清楚，他也了解你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婚姻关系很亲密的话呢，你的婚姻伴侣是你最重要的属灵上的 partner 伙伴跟支持者，他可以帮助你去避免很多这类的试探越走越深。那因此感情上出轨的时候，通常第一个迹象就是夫妻婚姻关系已经有裂痕了，已经有红灯在亮起的时候，他不一定在感情上出轨，就是金钱上或别的事情上会出轨的。所以感情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他不一定在感情上出轨，他可能在金钱上，如果说各方面的事情开始陷入的时候，如果双方面啊，我说感情要好以外，那双方面跟神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因此如果说丈夫慢慢在金钱上或者是公司内部的这种政治斗争也卷入很多，太太如果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她会感受到，那她会帮助她，帮助她的丈夫，会警告她，或者说把她纠正过来。但如果婚姻关系不好的时候，就不能发挥这种协助的这个作用啊。或者说夫妻两个人的信仰上都是一样的一塌糊涂的话，那当然也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 所以我假定是第一，你个人都有很好的灵修生活，而且两个人福音关系很好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几乎各样的环境中的试探，无论是感情的，无论是金钱的，无论是其他方面的话，大部分通常不太会发生的，啊，不太会发生。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然后灵性的关系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试探的，啊，做牧师传道人有他另外一种的环境，跟他另外一种的试探。那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话，跟其他的，你我这边前面所说的试探的来源，做牧师传道人都会有。牧师传道人没有感情的这种诱惑试探吗？有的。牧师如果跌倒的话，60%-70%是感情的问题，因为牧师能够摸到钱的机会比较小，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但是感情上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啊，所以牧师如果有软弱、有跌倒、丑闻的话，10%-67%都是在感情上的事情的跌倒。那有时候是工作环境中的，可是夫妻的关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防火墙。那在 Boston 最有名的 Lexington 以前的 Great Chapel 退休的主任牧师 Gordon MacDonald， 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婚外情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 Clinton 总统出了事以后，马上想到两个人，一个是费城的 Tony Campolo。哦，那是一个他没有婚外情的事情，不过 Tony Polo 他在欣赏他的某些点。第二个马上想到的是 Gordon MacDonald， 因为他有婚外情，所以他找 Gordon MacDonald 做他的婚姻辅导。那 Gordon MacDonald 的外遇对象是谁呢？他教会诗班的一个班员，可能不是诗班指挥，但是诗班的班员，在教会环境里面。那也有的这个外遇啊，像以前另外电视布道家很出名的一个丑闻的，就是那个 Jimmy Swagger， 他找妓女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所以传道人也会有感情上的。但这种事情如果你追溯回去，一定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 Gordon MacDonald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跟他太太一起写 ，Gail MacDonald 跟他两合写了一本书，谈到婚姻，谈到如何重建夫妻的关系啊等等。那当然，他的见证是很特别的，他有婚外的情，然后他就停止侍奉，他有一些辅导们帮助他啊，等等等等。那最后教会经过他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又接纳他回去当牧师。所以他回去重新就职的时候，他原来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后来离开到别的地方担任工作，后来丑闻爆发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侍奉都停掉了，停了好几年之后，Great Chapel 又请他回去重新做主任牧师。所以他重新回去的那一天就职典礼，他说了一句话， Now I know Great Chapel is full of grace. Great Chapel 是蛮有神的恩典的，因为通常你很少有一个教会会接纳自己的主任牧师犯过这样的错还回来请他做主任牧师的，对不对？不容易。但是毕竟他回来的时候，他是等于说清清楚楚的，而且真正彻底的悔改，彻底的认罪，然后他妻子给他很大的帮助，那从此以后没有再犯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传道人也会有感情的诱惑，金钱的诱惑也会有的，也会有。因为你一般的教会牧师不太容易经手一些太多的钱财，但不是说每个教会都没有，有的教会也会有钱财方面的事情。那牧师传道人也有一种追求成功的诱惑，你要想教会越高越大，人越来越多等这类事情也有，所以很多的传道人也会变成在建立自己的王国，这类试探也是有的。那婚姻当中夫妻的关系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师母在这很多方面成为我很好的帮助。虽然有的时候开玩笑的说，师母是我们家里的警察局局长。其实从正面的来讲，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警察局没有公安人员的话，事情真的很难办的。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像我跟师母之间，我们自己就立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原则啊，譬如说 我跟师母的原则是这样，如果有需要做各种的辅导的，不管是感情的工作的辅导，不管是题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如果来找我需要做 counseling 这种辅导的人是一个姐妹的话，通常我都会说找师母啊。如果是纯粹是个姐妹的事情，不管她谈的事情是她的感情事情，或是她工作上碰到困难，或者她那个东西，反正都找师母就对了。啊，弟兄就找我。那如果夫妻呢？夫妻我们就夫妻，两个对两个。如果一个对一个，我通常不单独跟姊妹做 counseling。偶尔会有例外，就是我到外出讲道的时候，师母又不在我身边，那有人来跟我讲话的时候，对不起，等到明年我太太来再跟你谈，我总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我太太来不来的不一定嘛，所以有时候要跟我谈的怎么办呢？那我通常会看情况，看他提的问题是什么题目。那如果我觉得我必须现在马上谈，那我通常会这样做法，我会要求要在某种的公众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聚会嘛，上会有个姐妹来跟我谈，然后通常说好，就要坐在这里谈。那么很多人还在讲话，舒舒服服，我在这里可以跟他谈，但我绝对不会跟他到一个房间去谈，我绝不在一个关起来的房间，只有我跟他谈。啊，那如果那件事情没有那么紧急，那我说哦，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找我太太谈。我太太没有来，不，我给你个 email number， 我给你电话，我给你 whatever， 然后来跟我太太打电话。如果没那么紧急的话啊，尤其是比较哦，她跟她丈夫之间的感情问题啊等等等，哦 ，OK， 这个是我太太是专家，你跟她打电话。虽然我太太从来没见过她，那如果是很紧急，我必须当场解决的话，我一定在一个公众场合。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第一，我觉得这是一个避免试探的方法，至少我不会对我自己的信任像你对我的信任那么高，就是。我说诶，弟兄姊妹都很信任我，但我对我自己的信任没有你对我的信任那么高，因为我知道人的，因为我知道人的软弱，人的罪行，所以我不太那么样的信任我自己。当然我并不是怀疑对方有任何不良的动机，或者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是说真的怀疑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即便如此，我总觉得第一，我们所有的事情尽量坐在光明中，不要给魔鬼任何的机会，我也不要给任何人有任何讲话的余地。当然我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这成为我行事原则，那么就可以常常如此这样做，经常这样做。那万一你碰到一个状况是对方，某种状况假设一个状况很特别的状况，是对方真的有意要引诱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个原则下就是那个嘛，我不要先假定对方都是没有问题，然后所以我们怎么做都不会发生问题。你先这样假设，然后成为一个习惯以后，一旦有一天你碰到了一个人不是这样子，那么你很可能就陷入危机。那我宁可采取另外一种的方法啊，对他对我都比较好的。那当然这里面很多都是我跟师母之间，我们常常在谈到这种问题，讨论到各种假设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说约法三章，我们就定出一个我们共同的游戏规则，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在好的婚姻关系当中，你可以啊知道怎么去避免一些事情啊，或者有些事情我不太那么敏感，那师母是姐妹嘛，所以他有时候会知道说有些事情也许不像我们这种神经缺了两三条的男人所能够了解的，你知道男人有时候想事情好像很简单啊，哦，所以男人看女人跟女人看男人一样都是扑朔迷离。这是为什么前两天跑到纽约去录什么女人世界，还有一个男人跑进去，就是因为女人看男人怎么看看不懂。那我说其实男人看女人也是一样，怎么看怎么不懂。所以有些事情师母会可以给我这些提醒。第三个避免试探的方法预防措施，就是寻找一些成熟的属灵伙伴。那么特别我所指的，我应该加上一个字，成熟的同性的属灵伙伴啊。你说基督徒会不会相信有所谓的红粉知己啊？我不太信的，至少我不太信的。或者你要避免这种试探，成熟的同性的属灵同伴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不能代替你的婚姻伴侣， 在属灵上给你的帮助，不过有一点点补强作用。所以换句话说，你自己有很好的不是一个大的团契生活，小的一个团契生活，有很好的属灵同伴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环境中避免试探。我也知道有些人，他们有自己在工作环境中一些基督徒两三个人一起的那种查经等等，他们的目的重点不在于查考圣经的内容，而是透过查经，透过这种 fellowship 这种团契生活呢，建立很好的属灵的肢体伙伴的关系，然后透过这样的关系，有时候可以在他们工作环境中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他们有交通，有彼此属灵上的帮助支持，这也是一个办法。那第四个是避免有试探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包括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如果某某弟兄找到一个好工作要去上海不要去，如果每个人都跟我讲上海很可怕，隔一阵我要去上海看一看了，不过大概我去的工作环境大概是不会碰到这种事情，不过每个人都把上海讲成哇。那好，我会说如果你接到一个工作机会去上海的话呢，你得征求太太同意，不是说太太让你去，你的太太要陪你去。所以有时候你要避免工作的环境上的一种试探，就是说有时候是工作你可以选择，你不应该选择那种工作环境，有的时候是工作你必须要去，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你在一个比较属灵上一个安全的情况下。那当然这两天录他们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种工作上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妻子基本上有时候也不反对丈夫到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去，然后夫妻分开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第一个太太常常考虑孩子多过于丈夫比如说丈夫工作好不好玩的去啊去啊去啊，可是孩子读书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不要去那里，那因此呢我陪孩子在这里你去那里，所以有时候夫妻分开是太太坚持要陪孩子。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工作是不可避免的，那太太要考虑到各种的状况下的话呢，你不要把你的孩子放在你的丈夫之上，陪他去，孩子带去。那你说你们教育环境不好啊，所谓环境不好什么意思？然后顶多是说工作压力学业压力比较大，或者这个条件不好，那边不能学英文等等等等，其实这都相对的。如果真的那么不好不要说上海已经是很繁华的地方，国际学校也有一大堆了，那如果说到一个河南乡村里面去了怎么样那真是一个人都没有，那边就不能产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什么环境都可以相对的，都可以活的。那想想我们自己呢，很多人自己就是我就是河南农村长大了，所以我不要我的儿子在河南农村长大，那你不是长大了吗？对不对？你能走过来，为什么他一定走不过来？你先预定他走不过来，不一定。所以有些东西是相对的，相对的。但你先设定了这个优先顺序在这里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很难搞了。所以工作上如果有可能，你要避免去选择一些有诱惑的工作环境。那有的工作环境，譬如说你的居住的地方是有很多的诱惑的，或者说你的工作的性质本身是有很多容易产生问题的，譬如说你常常要出差，或者说你譬如说你一个人在那种，譬如说好了，你找了一个工作专门做什么呢？专门在 Las Vegas 那种夜总会，然后呢专门去处理很多漂亮的电影明星什么什么什么那种联络工作，你现在要跟他泡在一块的，那你说这个试探是很大，你可以选择不要做这样的工作吗？对不对？就好像说你在赌场做会计，那不做假账才怪呢，就是那种工作环境就是要这样的，那你每天上班就主啊，求你保守我逃避试探，怎么逃避 quit 最简单嘛，那个工作环境就是这样，你要在那里，然后有天天又求神叫我保守你，怎么保守你？如果你可以选择，大部分都可以选择的，又不是当兵，我不要这个工作，待遇再好我也不做了，总行吧？有时候你要用你的选择去选择一个比较没有试探或者说不会造成那么大挑战的工作环境。第五个，过简朴生活，这个是对于金钱的诱惑来讲，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简朴生活不要等到你失业才开始学，有些人是失业了就已经也领完了，只好简朴了， 对，什么事情都将就了，没办法了。哎呀，这学太慢了，而且这种学学不好的，为什么呢？哎，刚学会两下子，哎呀，这个牛排不能常吃了，现在只好吃鱼排了啊，鱼排也不能吃，就只好吃方便面了。那好，下个月找到工作怎么办？马上恢复牛排。对，这种学不会的。你要学简朴生活，就是你生活无忧无虑，丰丰富富的，但是慢慢开始学习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物质欲望降低一点。那如果你在丰富的时候你就能够简朴生活，一旦环境困难一点的时候，那问题不大，我习惯这样的生活，物质要求很低。所以如果你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低的话，很多事情很好办的，你就很有自由，工作你很容易选。比如说待遇，一个有12万的，一个有只有3万5，普通来讲3万5活不下去了。哎，如果我的生活费一年2万就行了，如果3万5的那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除了薪水低一点以外呢，你可不可以接？就可以接了嘛。那你生活费要求很高的话，那当然了，你就觉得没得选，我只好选12万了。虽然12万是跳火坑。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哦，很热心，很爱主，读神学院，哦，将来要奉献传道，哇，怎么都很好。后来我多了解他，跟他多谈一谈以后，就发现有一个问题，他花钱花得很厉害的。不但他全家的这样，他们全家，他现在是上班哦，有工作哦，我虽然不知道他薪水多少，以他的工作不会少于6万的，可能在7、8万之间。他太太没有正式的工作，不过也有兼一些其他的工作，加起来收入，我相信他全家没有10万也有8、9万大概有，不够钱哎。他老婆家里娘家很有钱，所以他的那个岳父啊，隔一段时间寄个3万5万给他。美金呢？有一年他就跟我抱怨，就是说他岳父忽然间过世了，所以这个家庭的补助没有了。他就说，哎呀，日子好难过啊，都不够钱呢。我想，哇，你赚多少钱不够钱？所以他在问我说，哎，庄牧师啊，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奉献传道呢？我说别的不说，如果你有把握你一年3万块钱可以过日子，你再跟我谈奉献传道。没有达到这个以前你别提了。我说你现在啊，恐怕8、9万都不够你过日子。如果你去做牧师传道，人家教会要骗你啊，马上谈薪水。8、9万，你去哪个找个教会有牧师有8、9万的？那你现在8、9万日子过不下去，爸爸妈妈得给你3万5万，你做牧师怎么办？我说你这样的生活你不能做牧师的，不可能的。所以我说如果你的生活能够达到那样的水平，我不知所有牧师都应该是过3万块钱以下，但我说如果你不能过简朴的生活，你在侍奉上你会受到太大的限制，你只能找到一个教会愿意以10万美金聘你做牧师的，我看全天下也没几个，何况你不过是刚刚要出来奉献传道，你不是已经牧养教会25年，人家也有人聘你10万，你是刚刚要奉献传道，你就要10万美金的话，我很难想象。那你也不能做了牧师传道，天天发祷告信，弟兄姊妹多多给我一点支持，我快活不下去了。这个牧师太没有见证了吧？你是仰望主还是仰望什么？简朴生活是我们对抗这种金钱诱惑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生活费用很低的话，多一点少一点钱对你来讲有什么差别的时候，金钱诱惑就没有产生什么诱惑了嘛。这个罩门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简朴生活非常重要。最后一个是心智的问题，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受苦。有的时候我们受试探的原因就是因为怕受苦嘛。到了你把为主受苦当成兵器，当成一个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那这个试探来讲你就比较容易去面对他了。我们怕只是怕说，万一我这样说了，万一我这样做了，万一我不收这个红包，万一我不这样，那哦，试探来了，再来我就没办法了。如果你的心智是说，我愿意为主而活，甚至为主受苦，甚至为这个我的饭碗丢了，为这个事情我可能升迁的机会没有了，我也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心智明确的话， 中国人叫做无欲则刚。你一旦没有这个升迁金钱什么方面的欲望的话呢，你就比较刚直一点，该说就说，该做就做。你一旦吃人的手就软了嘛，对不对？这个要想要，这个想要，那时候你要说的话就说不出来了，要做事情就做不出来了。所以为主受苦，身上说叫做兵器，意思在这里。你愿意为主受苦，那么问题就不大。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你知道我们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各样的东西，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能够胜过试探，逃避试探。但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求主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也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靠你刚强壮胆，能够为你做见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生命，好像明光照耀一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